好，我们来录吗？我刚 NG， 好，再次好，预备，起。请问八小姐，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我新认识的朋友，他叫做 Hank。然后为什么会邀请他来上节目？其实就是觉得这个人真的蛮有意思的，然后也是，在我的朋友圈里面算是蛮特别的一个种类。然后这个种类就是，第一，他是个老师，然后居然还是一个哇教理化的老师。再来就是，他除了教理化之外，他又很爱上传自己的影片，想红。然后
喂，乱讲。
然后好啦，没有那么想红，不过有这个
分享，
我觉得你们看他们 看他 IG 你就知道了啦。然后不多说，我就不多说，我们大人就不多说这种东西。然后然后喜欢音乐到一个不行，然后我是跟他在画画课认识的，所以很特别吧。来，欢迎 Hank 老师。
嗨，大家好，小芳你好。
你现在叫我小芳是叫主持人了
哈？不要主持。
对 ，Hank 老师是看他 IG， 他会写说他是一个很爱音乐的理化老师。那我跟他聊完，我发现哇，现在老师真不好当哎，他可是要会变魔术，可是要会带着吉他去学校，可是要会做很多吸引学生目光的事。做这些事情是因为理化这科目让你觉得大家都很排斥吗？还是说你是为什么？
应该就想红吧，没有，就应该说我觉得啊，
I knew it.
在现在的世代的小朋友应该就是透过网络学习到很多知识，他们的吸收的方式都是比较什么都有嘛，声光五感都有满足到，所以我觉得，而且我自己也觉得理化本来就不是一个很瓶颈人的东西，所以如果可以透过其他的方法让学生觉得有兴趣，是我觉得很想要尝试的，所以才会用一些其他的东西，就做实验是一定会做的，但是音乐的话是我一直很想要结合在理化的科目当中。然后我之前我记得我跟音乐课最有连结的是，因为其实刚好理化课有一张单元在讲声音嘛，所以那时候就会带吉他去，然后在国中的理化课学校的第六章是在讲元素周期表，然后刚好就有一首歌是那个星光大道的王杰写的，就是元素周期表之歌。然后那一阵子我就是每一次上那门课，我都会带吉他去，然后教学生，就是我会弹，然后教学生唱那首歌。因为当你常常唱常常听之后，你就把周期表的顺序记起来了。
真的吗？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应该说国中还不至于要到记顺序，高中就比较好用，因为高中有要算一些东西，就会需要记顺序这样子。但是我记得我学生在写考卷的时候，他说：“哎，老师，我真的现在一直被你洗脑，每天一直听那首歌。”他就自己，就是因为我都会希望他们去背一些顺序啦，因为会有帮助，所以他们自然就是，就像我们听流行歌，听久的时候，天青色，什么等烟雨，那你就接“而我在等你”这样，所以你就听久之后，你就会接下一个元素符号。所以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法，帮助学生记忆啦。
你的学生基本上在考理化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旋律在心底就对了。
只有那一章节。
这样听起来好像好有趣哦。
对啊，我认真有想过说，如果真的是对啊，我就用各样方式，像我也很喜欢画画。对啊，我常常就在学校表演说，老师以前是想要考美术班，但没有考上，但是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画画。每次我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会画，就是我都会跟学生说，一分钟画，六十秒以内画一次米老鼠给他们看。
这个把戏用到了，画画课都还在用，对不对？
对对对，很厉害，只能用一次，
只能用一次。
对，常常有跟学生聊天，就聊到一些国外的事情，然后就说，就可能那一阵子就香港的事件，然后就说，老师也会讲粤语这样，然后就说。然后就大家讲几句，然后他们都觉得哇，老师你真的太强了。
跟我一样哎，我就是会说，我也是会讲香港话。我那时候不是演空姐忙什么吗？我说难免会有香港客人，我常常会把香港的报纸念一遍。东风醒波，苹果亚波。 这种。
我会比较，那我应该会比较多。
没想到你跟我一样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龙奔龙老。这一类 ，OK， 路数是一样的。那我能理解，就是嗯、欸，不过我突然超级好奇，我觉得你看哦，你我记得你跟我讲过，你小时候也想过当医生，然后你甚至也想考过美术班，然后你现在是个理化老师 ，OK， 等等，你有没有想过？因为林书豪他的故事有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跟亮光，就是说。他说他小时候试过超多事情，但他也很感谢他妈妈让他学很多东西，比如说很多种乐器，以至于他学了 ABCD， 他才发现哇我真的都很不喜欢这些哦，我才后来才真的去接触到了篮球。那你呢，你是怎么找到你现在觉得是你人生中很想做的事情哦？然后顺带一提，我为什么会想找他来，是因为我觉得在我身边的朋友，我非常喜欢那种当他在形容他的工作或者在形容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眼神是有亮光的。这位 Hank 老师，他就是透过荧幕，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见过本人，但是都是线上课程，我觉得他的亮光，当他拿出那颗水晶球的时候，
电浆球、
啊、OK， 电浆球的时候，他是那个眼神真的是充满了火、
oh.
对，然后想要解释给其他同学、同班同学听，但真的大家都是呆若木鸡的看着老师这样、嗯，然后想说不是下课了吗？怎么还不走啊？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比较好奇，说你怎么知道你？对不起，我刚刚移动了一次，我好动。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在做你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在这之前，你做了什么事情是才找到了现在？
我觉得这个提问很好，因为
当然
想到林书豪，然后我其实想到我自己也是、也是从小也是很喜欢就乱学一些东西，可能因为我们家比较忙做生意，所以我们从小就在安亲班长大，所以在安亲班的环境当中，老师就会就比如学围棋 ，OK， 学象棋、下象棋，然后我本身小时候就有学直排轮，然后有学也是蛮多才艺的啦，
嗯，
然后其实这些东西就只是。一个过程，你也不觉得很重要，你只是觉得哎，反正你没事就去学这样。然后我记得我其实我后来会教理化，主要也是因为我是念物理系的。但其实说真的，我那时候会选高中会选物理系，是因为我的高中的数学比较好，但是我不想念纯数，然后想说那我就选一个跟数学有关的，就是物理。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对科学也没有说到非常有兴趣，就觉得哎，好像可以念，就试试看这样。然后我大学也是还是不断的去尝试，我培养我自己兴趣，好像我去啊乐音社学爵士鼓，但后来是在教会学的。然后我去打戏牌，就想要去尝试一些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东西。那时候其实也不大确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甚至去到大四的时候也决定我要出国念书，然后刚好学校有一个教育部的计划是去海飞扬，那我就申请，后来我就延毕，就为了那个东西延毕出国。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应该说我其实那时候大学一直在找自己的人生的方向，然后甚至我还在大学那时候，因为那阵状态不是很好，就是什么课业啊什么都没有顾到，我还被大学二一过的，在被一直被选的，对我是经历过二一的时候，然后突然就然后有点觉醒了，然后应该要认真的去看待一些课业这样，然后后来觉得哎，后来认真开始。花很多时间准备了、啊、然后问同学学长、啊、然后又开始对物理有一些的想法，那后来所以才会想说趁这个大学教完学生出国念书的期间，看能不能就是就像试试水温、啊、如果哎还不错的话，那以后研究所就是可以考托福 GRE 去申请出国念书这样，所以刚好有这个契机就是想要去出国。那其实就像刚才林书豪讲的一样，就你说的林书豪的故事一样，就是大家尝试很多会发现他其实喜欢另一个，其实我那出国的感想也是一模一样，那时候我出国念书以为我会走物理研究人员这样，但是我跟着、老板他就有点在做一些研究核子物理的，就是、核子物理如果要讲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日内瓦有一个很大的强子对撞机，大概圆周长是27公里，就非常大，它是一个加速器，就是反正它就会撞出一些很多，然后他想去客家想要去找到说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东西，新的物，新的 元素之类的、啊、反正就是要去撞。然后那个我跟那个实验室啊， 他又跟另一所大学合作，所以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可能两个礼拜要去那边大学，在那边住个礼拜，然后在那边实验室，然后呢，然后教授叫我可以学一些程式啊，他们就用电脑去侦测一些东西这样，
嗯，
然后就而且他们是24小时不打烊的，就你要有人在那边看，
嗯，
我也不知道我在看什么，我就在那边看，因为那时候我程式已经很久没有写，我已经不大会写，然后就天，我就看着电脑看着我这样，然后我就在干嘛，然后这可能真的不是我想要的。而且我那时候其实在实验室之后，我就常常就是没事我就去去多去参加一些基督教社团的活动啊，或是我就找一些，因为其实美国的钢琴其实蛮普遍，不知道走到一个走一些地方都有，特别是我以前住在学校宿舍底下就有钢琴，
嗯，
我很无聊没事就在那边弹钢琴，
嗯，
这样子真是蛮多人的，因为国外人就很那个
嘛，
就是你就谈，他们就会跑过来，哎，聊个天，讲，哎，问你在干嘛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出国最大收获就认识到很多人，然后在音乐上也有不断的练习，然后对，然后有当然有去其他州啊找朋友这样，
嗯，
然后反而是原本设定的梦想是说，哎，钻研物理之类的，看有没有找到兴趣，就发现，哎，这好像不是我想要，就好像我发现我喜欢面对人，
嗯，
所以因为这样我就回来了，回来当完兵之后。
可以确定你喜欢人啦，因为毕竟你的话真的是你算是丰富，只能用丰富的话语跟人生来形容你。
丰富是苗栗，不是苗栗人嘛？那苗栗有个丰富站，
真的假的？
高铁，苗栗高铁接到台铁那一站叫丰富站。
谢谢你，这样我就永远记得苗栗这件事情，不会记得头份头层那种，对。不过我自己还后来在多认识你的时候，我自己还非常感动，就是有一天你传了一个简讯给我，然后你跟我说你想跟我分享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是一个你接到了一个你用非常低的薪水
哦，对，
你接到了一个那个算是特别的学生，那这样特别的学生以现在的定义来说它叫做亚斯伯格症嘛，是吗？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你有去修过这样的特别的课程，然后所以就从那个本来要走物理的你到现在会做这样的决定的你觉得你什么时候是确认这件事情？对，因为你现在目前 so far 你的人生到你可能近五年以内你都是确认这件事情的嘛，对不对？
六年吧，因为我公费要绑六年，应该是。
好，先以公费 OK 好，对，那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现在公费为什么，然后以及你现在做的项目是什么好了。
其实我觉得要延伸的上次刚才的话题，就是我当完兵之后其实也是在彷徨，不是还不确定，就觉得好像很多事可以做，但是还没有一个方向，然后我就回到我的母校国中找我的一些老师去聊天啊，然后他们就说，哎，我们学校刚好有一个理化老师的缺，代理学，你要不要来考？我说我没有教师证，他说可以啊，第三招之后就可以来考这样，
嗯，
所以那我就想说啊，反正也没事，就试试看这样。我那时候想说啊，我已经考上，想说啊，五六个人哦，然后看起来大家年纪都蛮大的，然后说啊，我应该年纪应该算是应该有优势这样，然后我想说很有信心，就一考完，然后就没有上，连备一都没有，反正就被刷下来。我母校应该他会保我吧，就很意外的，就是哦，因为后来我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哎，他说我们面试的，我们有试教跟面试嘛，口试跟试教。他说我们试教只有10到15分钟，一般都只会教一个章节的一小部分而已。他说我把那章都教完了，因为我完全没有经验哦，我就是对，我就想到什么就教什么。我想说算，那就我就可能跟。学校没有缘，我就想说那就找其他工作这样。后来就没过多久，然后学校主任打给我说，哎，那个我们又有一个缺教数学，你要不要来教？我说数学 OK 啊。他说可是这个学生比较特别哦，他是我们的资源班数学。其实我听到这样子，我有点不是那么确定我到底听到什么东西，因为我的求学阶段我没有听，我其实没有跟什么特殊生接触过，然后我也不知道有资源班这个东西。然后就抱着一个好奇的心想，那就去试试看。结果呢，一去哇，这一次更精彩，就是没有人去考， 只有我去考，所以我就上了。那就是因为这样接触到特殊生，然后资源班，所以我的班级大概一次的课堂顶多就六个，可能少的话就3到6个一堂课。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是自己可以教你想要教的事情，你可以自己设计教材，因为他们资源生就是，等于就是他们数学是从原班抽离出来给我上，那我都会教材比较简单啊，然后也可以做我 想要教的事情，所以也是因为在 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那些学生，然后也是有时就等于说我比较自由啦，我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很常在吉他去弹，
嗯，
就是去唱歌，然后但是我觉得让我最感动应该就是说，我觉得那些资源生其实真的蛮可爱的，他们就有他们的很棒的很单纯的特质，但是有时候就是因为太单纯，所以他们在普通班很常被排挤，可能就讲话比较直接啦，或是说很多的行为他们是没有办法在跟人之间比较那么的游刃有余的互动，然后所以我也觉得 我会发觉是因为什么 每次下课10分钟，然后就有一些资源生就跑来班会找我聊天，我说真没有朋友，没有讲，我想说怎么那么可爱，就跟我分享很多事情啊，然后关心我怎么样，然后我真的觉得就看他们就跟我分享很多时候就、哦、原来他们在班上是这么的孤立无援，然后觉得哇，就是觉得说就是因为我认识他们，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可能因为我同时也有接触他们班的其他的普通生，所以等于是说我同时听到普通生讲那个人怎么样，讲我的自由生学怎么样，可是我认识他的样子又不是那样子，所以我觉得说他们在班上就是因为没有人可能会愿意为他们站出来讲话，或是他们也觉得他们就是自己是边缘人，所以他们也没有发声，所以我就所以就让我觉得有想要帮助他们的念头。那为什么去念接触到特教，就是因为我后来因为刚好3年一次特教评鉴，然后我就遇到了彰师大一个教授来我们学校评鉴，然后呢评鉴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只是看你的什么环境怎么样，他们也要你老师来试教给教授看，然后当然身为一个菜鸟的我已经是被推上去嘛，因为没有人其他要给教授看，那我就上去啊，那我怎么教呢，我就我想说其实我也不大会教，但是我就因为我很喜欢变魔术，那时候而且我要教数学，我就上去露了一手魔术，这样我真的在试教的时候应该没有人敢在教授面前在那边变魔术，我有点不正经啊。
有叫教授抽牌吗？
没有，因为教授在后面观课，就等于是在前面这样子，然后就是看，然后教在后面就看我怎么教，就带有教授、主任、校长都在那边看。
压力好大哦。
就有紧张，那我想啊，算了，我想说我的魔术我觉得蛮厉害，他们应该比我骗的一愣一愣，就真的骗完之后，教授就在那怎么变的？我说没有。
得到青睐。
他说、欸、我觉得你很适合教资优，他就问我背景，他说、欸、那你没有教师证对不对，我说那，他就说那你要不要来读我们资优所，你就可以来这边念的时候顺便修学程，我好像听听，我说、欸、那好啊，我想说那也可以试试看，后来我就该准备2-3个月吧，就去考，就考笔试，对吧，后来就也是哦，刚好录取3个，我就第3名就上就很幸运了，然后、所以就因为这样子让我开启了我想要走特教，但是我是念彰师的特教的资优教育，就特教分2类族群，一种就是比较极端值比较就像智力就是超常那种，就是资优那一方面，就是可能语资啊、数资啊，很多都是对在学校普遍比较常听到这两个，还有其实音乐、舞蹈、美术也算是，但是以学科来说，数学、数理跟语文是最常见的。那我是念资优，那另一类是声障，就是法国有13种障碍类别，什么听障、视障啦，然后情障、阅读障碍啦，一大堆，很多自闭也是。然后那时候我去修课，刚好也会修到一些声障的课啦，所以就是在那时候有接触到一些不同障碍类别的一些性质，或一些修到一些课这样，所以那时候就接触到这一类的人。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考学程，就是我们去念研究所，你念完你考上了之后，但是你要修教育学程，你必须要再额外考试，因为应该就是说研究所的去念书研究所的人很多就是为了教育学程而去念，因为人太多了，但是教育部颁给每个学校都有固定的名额，所以我们大概那一届是1/4的录取率，200个人 就只有大概50个人能那个去修学程，这样。我那时候就很有感动，因为我是因为特教孩子去念书的嘛，然后说啊，我就跟教授说，那时候我想要教特教生，就因为我们学程有分中等 ，OK， 有分中等就是你可以教一般国中的啊、国英就那些，但如果是物理系，我就只教国中理化。那有分特教，特教有分两类，叫做资优学程跟升帐学程，所以总共有三类。但是你一次去报考的资格，你只能选一类去考，就是我不能都考，我只能选。比如说 我如果我今年要考特教，那我就只能报名特教的，就是他们的竞争他们的缺额。其实我分数已经可能已经在另一个教师就是中等学程已经很高了，但是我还是不能去，反正就是你只能选一边站啊。那时候教授还跟我说，哎，你要不要来考资优啊？因为资优学程今年好像只有两三个人考了，好上哦，你要不要来考？我就跟教授，跟教授，我觉得我当初因为遇到那些身心障碍的孩子，我觉得我要教生长啊。教授很感动，他说好，我祝福你。后来就没考上，
又没考上，
没考上，
好奇妙哦。
就六个嘛，然后其实考的很少，大概也只有12个。其实以录取率
吗？我的意思是说，对不起，因为我是门外汉，但是我只是想说，你觉得当时在考的时候很难吗？
应该是说对我来说，因为我没有修过教育学程，他们就考教育科目跟国，就考两科而已。但是跟我竞争的人多半都是在以前有修过学程，或者说他们特教背景很熟。对，
所以考试偏理论还是都理论？
对啊，然后但反正我的对手就是因为他们是多半都特效系背景，
已经有经验了，
他们都还蛮熟的教程。那因为我没那时候才刚去念，我也没什么经验，然后说就去考这样，反正就没考上。而且我还是背六哦。
背六个，蛮多的，
六个，然后还背六个，我是背的，记得。因为你只要第一年没考上，你就要再等一年。跟那个奥运一样，就再等
14年，奥运比较辛苦。Sorry， 对，但是我觉得听你这样一路走来的感觉，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容易去尝试新鲜事情的人，但是你也非常的坦然面对失败，就你看你考不上了，你却可以就哦，那这条路关起来了，我就去走别条路。
哦，对啊，
感觉是一个蛮乐观的。
对啊，想上帝会为你关一扇窗嘛，对不对？
对，就是你会尽力啦，
打开另一扇窗。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听起来就是感觉那个关键字就是你非常的愿意尝试新鲜事物，但是就算是失败了，你也乐于尝试过的那个过程的感觉。
应该那时候也是很明确目标，说我想考老师，因为我接到那群学习想要燃起我想当老师的念头了。反正就是没考上，反正我第二年就去考，我就不考特教，我就考，因为我的本科是物理，我就先拿中等物理学程这样。后来学程拿完之后呢，因为我就没有时间，我已经读三年了，想说那我就先毕业，就是等于是我去走。OK， 那我就想说，那我毕业去教，我就教理化好了。那可能理化也有机会遇到一些特殊生嘛，因为他们平常都在原班级这样。那其实就很巧妙，就是后来我教了两年，代理了两年在新竹。后来呢，就是因为在去年刚好我们学校哦，又是我的母系，又开了一个公费 ，OK， 他就开一个公费缺给硕班的学生，然后他还限定要物理教师证，你刚好就是我可以去，知道吗？
你的名字，
没有，不是我的名字，反正我说，哎，那我就去啊。那时候我记得我教授跟我说，哎，等一下你要不要来考？这样，我说，哎，好啊。他说，哎，我大概以我的消息，应该大概有5-6个人会跟你竞争的，反正你就来考看嘛，对啊，你就来考看，这样你就准备你以前读的那个资优概论啊，然后教心跟英文这样考三科。反正我期间的时候也只想说，那我就试试看，也没有想太多这样。结果呢，又是历史又是重新上一次 ，OK。我们那个系所开两个公费，一个是数学 ，OK， 一个是物理，就是我要考的。数学就是给数学有数学教师证的老师，那还在代理代课的，你可以考，因为你考上你就是公费，明年就分，之后就分发，就直接当正式老师。然后顺便插播一个话，就是老师这条路其实很辛苦，是因为少子化也是一个，然后年金改革，然后正式老师没退休也是另一个，所以其实我们 至少我知道理化我考过一两年，就是我们的全国大概每年大概就只有五六个正式缺，全国就是五六个，每年这五六个缺，
少哦。
那竞争人数大概就100多200，我们算少 ，OK， 因为国文、英文就1%的录取率这样。每年哦，而且你想一下，你只要再等一年 ，OK， 你有很多新的学弟要来跟你竞争，就是一种，就是老师真的是很辛苦。如果你要考过正式老师，其实很辛苦。就想说，那公费可能是另一条路可以达到，可以我们说的上岸嘛。我就想说，就去考考看这样。OK， 然后我到考场 ，OK， 我就看到考场就分两边，数学组的跟物理这样。哇，那数学组我好多人，看起来我有些年纪蛮大的这样，就哇，那对手感觉很强。然后就我就坐我的位置，哎，物理，哎，我就左顾右看了一下，哎，怎么只有我一个人来啊？然后对，就是我一个人去考，
嗯，
当然的话就我上了这样。然后是我接触数学大概有20几个吧，我忘了，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考完笔试了之后呢，就要口试 ，OK，
嗯，
笔试之后考完，然后就有口试，他们就会塞几个人去。那我不用塞嘛，因为物理就我一个嘛，也不用没什么好塞的。反正而且那时候我还是第一个哦，我那时候反正总共那我们资优的公费大概有数学加物理可能有10几个，那我是第一个去这样，我就看哇，那些数学老师哇那个神经很紧绷，准备那个备审资料哦，它超厚的。然后我呢，我没带，我就走进去聊个天出来，就我走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好奇，你知道吗？就大家会想要问你，哎，那个后面的考生就会想，哎，你可以跟我讲说大概。口文问你什么这样子嘛，这样他就问我，然后就老神在那说啊，你就放轻松聊天就好了。
好棒哦、啊！
然后就觉得很神，不觉得？就真的是，你看我从我当初会教资源班数学，那也是一个，你看别人跟我竞争啊。
对啊。
去考公费，哎，公费超多人要考的，因为你考完公费就等于是你就直接当正，所以等于算半个正式老师啦，就等毕业论文写完，然后。所以我觉得是蛮感谢上帝这样一路带领我到现在，我现在硕一嘛，然后而且最巧的事情是我那个公费的合约上面写说我以后是要教数理资优班的学生，
嗯，
现在要去修另一个学程叫做资优教育的学程，你看不管怎么转后来我还是要走资优教育，
真的耶，
原本当时好几年前我就叫我走资优教育嘛，我说哎，我想教生长，
嗯，
但是后来你看现在又变成我一定要教资优教育这样子，
嗯，
然后我觉得现在因为是研究所的身份，所以我现在在网络上就是 Amazing Talk 有接那个，因为最近比较闲了，就是想说，哎，疫情就先找个线上家教来上这样，
嗯，
然后现在已经接了大概26个学生，哦，应该27，我今天中午又面试一个上海的小妹妹，上海人哦，中国人，
嗯，
然后就帮我买课这样，然后。反正我接这么多学，我觉得很巧，就是大概有至少有4-5个，他们的这些孩子是有雅思跟自闭症，
嗯，
我都没有问哦，他们就慢慢来找我，不会报，他们就来找我。然后有些是那种双书，就是所谓的双书，就是双重特殊，这个孩子身上同时有生长的特质，
嗯，
也有自幼的特质，
嗯。
讲个点就是霍金嘛，霍金他不是渐冻人嘛，因为他行动不稳，这部分也算是一个生长人士嘛。可他又是在，他又是非常聪明的人，
嗯，
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就算双书了，
嗯，所以他这样子双书的学生是有特别，比如说有一个诊断报告吗？去证明这件事情，还是智力测验这种？
光资优就是有智力测验，就是有那种你在入学的时候，你在考资优班，他们就会有啊，健辅会就是会办那个考试，当然会有一定的流程，你要去考过你才。被认可是自由，又不是说你 不能说、欸、我照镜子觉得我是自由就自由的，
嗯，
他需要一定的流程，所以身障也是一样，他需要鉴定过，
嗯，
然后你确认那些满、欸、足条件你才会有一个身份，
嗯，听起来双书的学生
就都有啊，他们都有
是很南辕北辙的感觉，可是你同时要他是集合在一个人身上，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双书还是更不容易，因为
对
因为他等于就是你又有一方面很就好像是譬如说一个小孩就是他明明心智年龄很成熟可他身体的发育是很缓慢，就有时候你会跟不上，所以其实 我觉得对于那些孩子来说，他们身上可能有一些很大的冲击啊。就像我前阵子在 IG 上分享，就是有一个妈妈，就是因为那孩子有一些状况，他妈妈没有先跟我讲，是我后来发现的。然后后来就问妈妈，妈妈才说哦，他其实有资优，他处理非常好，国小是处理资优班的。就不管国小资优班啊，反正后来我发现他真的是常常都不开镜头，然后就是然后讲话也爱理不理的这样。因为他作业都写得很好哦，就是写完哦，我给他说他都写完，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问妈妈，妈妈后来就等于是我跟那孩子有一些的，可是我的要求希望他这样，可能孩子他，因为他没办法表达太多的自己的情感，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所以其实在后来上课，我觉得我有点严肃，然后甚至我有下重话，我说那我觉得老师可能不适合教你，那你要不要找其他老师，我可以退你钱的。然后那孩子还说好吧，就因为等于是我上课问他问题，他都说我不知道，或者说没有想法。可是你看他写作业写难的题他都会，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教他已经教了一个多月，我就很心中其实有一个疑惑，然后说哎，为什么我问你问题你都说你不知道，然后你没有想法，然后你考试都写出来，就我跟你说你都他作业都没什么问题耶。所以我觉得
当时应该没有怀疑说他是上网找答案的。
你说什么？
上网找答案的、啊。
我觉得如果这孩子愿意上网找也是蛮厉害的，因为有些题目就是真的是因为我的考卷都会有简单跟难的，我都有准备不同版的。然后因为他上课表现他说他都听得懂，然后只是我因为我上课喜欢引导，就是我很喜欢问问题，我很喜欢透过引导让你去思考是怎么来的，我不会把答案给，但是我会告诉你怎么走那条路这样。就那孩子完全不理我这样。第一个不开镜头，所以你知道吗？常常我问问题，他就这样子，大概沉默了五秒，都没有讲话哦。他说：“我说、欸、你有听到吗？”他说：“然后就他那时候，我那天真的超气，我想说，
老师以为断线。
然后因为他不开镜头，不知道他干嘛，你知道吗？然后
那很没有安全感哦。
就是对，你不知道他干嘛，然后对，然后他也没回应，他说他不知道。”对，所以其实我是后来问他妈妈，他妈妈才告诉我他儿子从小到大就是那种，因为就是他儿子没办法表达情绪，他儿子连作文都写不出来。我想说作文什么有好什么写不出来，我想说我以前就是乱掰嘛。他说他儿子没办法表达情绪这件事情，我想说就是后来妈妈就说他就是有点，他妈妈说好医生我觉得他是有点雅思啊怎么样或情绪障碍之类的。我就觉得哇，听完妈妈分享，我才觉得哇，原来还好我当下没有，就是我当下没有情绪化的去骂他，说哎你怎么，就是我只比较坚定的口气说，我觉得我们可能不适合再继续上课这样。我觉得还好，感谢上帝让我
真的
好。那么因为他妈妈跟我讲说，其实他从小真的有因为去补习班，老师误会他，因为他其实不是不写，他妈妈说那孩子阅读能力非常好，已经什么。学习护照就阅读护照已经完成超多了，已经好几倍的量，他读那么多书可是怎么可能写不出作文的东西。妈妈就说他其实就是儿子，就是妈妈有透过一些医院的辅助或什么，就是有帮助儿子去可能跟人社交啦，可能哦他也是基督徒，只有去教会，有去慢慢让儿子有比较试着去分享心情这样。对啊，所以哦，所以上那次上礼拜发生事情，所以这礼拜的时候我就前几天吧，我上他课，就等于是我就有点知道他状况，我就没有那么要求说他要怎么样，所以我上课我说，如果你觉得你比较不方便表达，你可以用打的，因为我们用Zoom上课，他就用打的，打蛮快的，所以我就，然后他儿子的话也开镜头，我跟你讲，一开镜头真的是终于知道，他真的就是一个，就是很明显，他没办法看你，他眼睛会一直飘，自闭症的孩子就是有三，大概有三个特质，就是他第一个沟通、社交，然后就是附着行为。我觉得他有一点点，但他应该不是啦，没那么大，没到那么严重，可能轻度的这样。我觉得有点自闭症，对啦。所以，然后我也觉得哦，说到这个啊，我觉得法规归类，比如说法规的规定有13类生长的类别，自闭症脑麻一大堆，我觉得。这些类别这些标签呢、应该当初只是为了让一些老师让一些医生可以去用比较快速的方法去帮助那些学生，但是 这些标签往往在学生身上会变成一种枷锁，他们会觉得，哎，我好像有自闭症，我就是比别人还不好，或是说学生同学就会觉得我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像后来因为我就分享那篇文章，其实有妈妈私讯我说，她觉得或许妈妈也是不想要让老师对孩子有标签，
是，
所以妈妈才没有告诉我她的症状。
嗯嗯，
对啊，标签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需要再去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就像自优生也好，我觉得自优生最常被标签就是说，就是因为他是挂自优生，我常遇过，就是我自己也有时候也会讲有这种迷思的、啊，就是我的同学生是语文自优班的学生，然后他理化考不好，我就会说，哎，你不是自优生吗？就是我们都会有这种很奇怪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就有这种标签化这样。对，但我觉得对于自优也好，生长学也好，他们就那些东西是那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东西啊，是我们加给他们的，可是我们需要他们承认你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当一般人真的蛮好的，没有标签了、啊，所以你不用承受到那些指指点点这样。
是啊，
就可能某种程度上，艺人也是有标签的、
啊。哦，很多啊，就但我应该在，我觉得，很多可以分享的地方是，除了资优生的标签，或者是资源班的标签这些。等等，但我相信在现在的每一个人都身上贴了很多这样的标签，但不只是关于学习上面，包括批判别人也好，或者是嫉妒啊、仇恨、贪婪这些等等的。那我只是在想说，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不用，因为语言是我们共通的沟通的一个方式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不去用文字去定义这个人。但是当然我觉得因为信仰的关系，也让我们学习了，你看别人眼中有良，你自己其实是哎是眼中有刺，你知道
OK，
你知道那句，反正就是你看别人哪里不顺眼，其实是因为你自己你 眼睛也被遮蔽了嘛，或者是其实你也是一样的，你现在帮我查吗？谢谢。对，然后我只是在想说，我也好，对啊， 我很喜欢那个妈妈的方式，就是在当她介绍她的儿子给你，是儿子嘛，对不对？给你当学生的时候，她并没有先给你任何的讯息，先让你们自己先相处。那我当然我更感谢你没有去做出那些比较如你说的那些比较激动或者是情绪化的字眼去想解决这件事情。对啊，但是我只是在想，如果今天啊你有超能力的话，你如果有超能力，你现在的你觉得你会讲这个有点难，但是我也蛮好奇的，你想改变什么？在现在这个社会，关于不管这些标签也好，或者是对教育，台湾的教育制度也好，因为我应该说，我虽然不是从小在国外念书的孩子，但是在台湾的经历的教育体制也是，当然我不是自由班，也不是资源班，我是放牛班，不过我也被贴了一个放牛班的标签，你知道，我会可能要我听起来应该很会打架，但我只会打篮球，对，我只是很爱打篮球，但其他的我真的都不会，我就是初念不好，就这样，对，然后常常就是对，就是这种，然后喜欢作弊这种东西，但是可是没有，我的意思说我也好好的呀，我现在也好好的呀，那我只是在想，哎，这种成长经历也是哦。当然我小时候我已经算是，我觉得我的家庭让我敢做我自己，你的家庭也让你敢做你自己，但很多人可能还在这个路学习的路上。好，问题来了，就是我后来去纽约念书的时候，我发现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班上要很努力的跟大家一样，因为你很怕你说出的意见被人家笑，被人家瞧不起，被人家贴标签。那可是我在纽约念书那阵子那段日子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班上每一个人都好怕跟别人一样。对，所以当我彻底理解到这样的教育的不一样之后，我才发现，哇哦，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年代是不是这样，可是如果你啊 有超能力。
OK，
你会想，对啊，我觉得你会想改变。你在帮我查，还是你刚刚在回接续？
没有，我刚才在查，我打眼睛，因为我那个可以搜寻关键字啊。
我来，我换我，然后你帮我回答，我来念给大家听。好，
超能力哦。
对啊，你想改变现在的教育制度什么？这样，
我觉得不能说改变太伟大，因为这种东西是
超能力耶。我想、
哦、超能力，
我想听最伟大的，
就是那个、啊嗯、记忆消除啊。
这种啊。
AIB 不是有一个记忆消除吗？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是跟、就以考试制度好，如果考试制度一直没有特别的改变一些筛选机制，那这种的复制会一直下去啊。就是你还是要透过教育改变人生，可是教育的规则、游戏规则就是考试啊。那考试就是比测验会比较快嘛，因为你不可能像公务人员。几千个人考试，你不可能叫一个一个来面试这样。
嗯，
该怎么说呢？如果要改变什么，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其实你说的很好，就是大家如果可以做自己的话，那就好了。大家如果对自己再有点自信，大家如果觉得自己的生命是一种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你只要过得比昨天还要更好，跟你自己比较了，
嗯，
每天就朝着更好自己嘛。努力这样，我觉得如果是以这样的角度去看，你不觉得这样就一切就 world peace，
有点感
觉，你就不用嫉妒别人怎么样，别人比你好，然后你也知道自己要什么，你也想要做一些很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太多的学生就是因为太想要跟别人一样，他明明就不是这样，他就想要跟别人一样，然后就把自己搞得很累，或者他想要比别人好。可是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在做你自己啊，你就是，对，就像 OK 这件事，其实我也是上一个昨天吧，也是遇到一个学生，我觉得他非常厉害，因为他有给我看他影片，他是国一，他非常有个性，他以前有学跳舞，然后他说啊，因为他很喜欢动，哇，他真的跳舞真的很厉害，因为他有 IG， 他有 fun， 真的是很厉害，我觉得他超强，因为我刚刚说，哎、欸，你跳很厉害耶，你怎么没有继续跳？他说哦，没有，我其实很烂。我说你这样叫烂哦，你知道老师跳舞跟复健一样吗？然后就觉得他自己很不好。我说你为什么觉得不好？说啊，因为我们同学就是有很厉害的啊，然后他们有时候说我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嗯，我说你真的跳得很好，你真的是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就等于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有以前在读书也会这样，但是我觉得我的人格特质好像是比较是，我当我看到别人很好的时候，我觉得他超强的。那我会想要跟他一样好，
嗯，
所以我不会说我为了要打败他，或是为了要，你知道我想讲什么？就是你不是因为嫉妒去做这件事情，你也不是因为恐惧害怕，
嗯，
你真的觉得他很厉害，你想要跟他一样，就像是我小时候常看王力宏的影片一样，就是我想跟他一样，但是我也不会说啊，我弹得比较烂，我就很自卑这样，我是觉得就是一种你想要多学一点，让你自己可以。可以多会点东西，或者在这世上可以多体验一些东西的。
嗯，
对，但是我觉得太多的学生是为了要赢过别人，为了要有那一种我比较好，我好像比较厉害的。
嗯，
像我觉得林书豪好像是林书豪讲的吧，他在一次分享会上讲说，当你知道自己是谁，对，当你知道你自己是谁，那些不是谁的，不是。你的标签就不会拎在身上，你也不会去 care 他们怎么讲你。
嗯，
如果要改变，我觉得最重要可能就是让学生知道他自己是谁，
嗯，
让他知道他不需要跟别人一样，
完全
不需要，
嗯，
需要好像大家都要冲 IG 的点赞啊，几人追了。我跟你讲，最近我就教了一个女生，她说老师你有 IG 吗？我说有，她说老师，她第一天问我是你是说老师你几人追这样，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说我大概哦。可能就五六百吧，我没有很多。他说：“哇，真的哦。”他说：“嗯，听起来也还好。”他就说：“大概一个礼拜就一百多喽。”而且跟我去，他说：“而且他还说我那一百多都不是我朋友，都是不认识的人。”
好可爱，
我觉得好好笑。
我说：“
你干嘛要比这个啊？”我说：“没有啊，就是他说他们现在你知道吗？现在学生都在比那种东西嘛。”
不要说他们哦，我爸爸有一年我带我爸，反正有一年。我爸很爱看足球嘛，然后踢足球的，然后我那一年想带他去欧洲看欧洲杯， 我想说就是来一个妇女的欧洲蜜月旅行，我想说我很想去欧洲看看。然后我爸爸每天啊，他在 IG， 那他那时候是玩
IG，
我爸有 IG， 他是为了我，他为了我开的，他都喜欢来看我的 story。而且我发现，当我一停掉 story 的时候，他会不知道女儿在干嘛，所以我还是 po 了，不然他都不知道女儿到底在忙什么。女儿
在家里面，他要打 like 给你这样。
他会啊，他会啊，刚刚就打了，然后。但我爸爸很可爱哦，就是因为我常常那时候在欧洲，我常直播，因为我想要，因为其实我是想进行的一段是我跟父亲关系的修复之旅，我内心是这样。
Okay.
我那时候有个就是很大的感动，就是我要跟我爸爸和好。
OK，
因为我们小时候很不好，非常非常不好。然后在旅行的当中，我就常常直播，然后我想要把这个爱跟大家讲，然后我爸爸就会。隔几天他就会说，哎、欸，我昨天 po 的那个文啊，或者是昨天有我的直播按赞人数比较多、欸、然后他说那你前天啊，你讲到那个政治啊，你那个按赞人数比较少，你不要讲那个，他就第一次在工作上给我意见、
okay.
然后 我记得我随口说了一句话，但重伤了他，我说爸爸你不要 care 那些按赞人数好不好。
为什么会重伤的？
我爸爸在过，我爸静置五秒后，爸爸说：“那个对你来说可能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对我来说，那个很重要。”
OK。
然后我想说 ：“Sorry, I'm so sorry。”因为我真的，虽然我是个艺人，但我从来不在乎那个人数，也是真的。但是我 po 我想 po 的，就是这么简单。但对我爸来说，居然他这么的重要。然后我就觉得。好，对不起，我就说 sorry， 我就，我的理所当然对他来说是非常的，他到现在哦，帮我们家狗狗洗完澡之后，他一定要帮狗狗拍一张照片，上传到他的动态，然后他会跟我说，他 po 孙子的比 po 他 po brownie po 狗狗的比 po 孙子孙女的还要多赞，然后这样，
适合去 Google 大数据分析这样，
我就想帮我爸拍手。他说：“哇，这能让爸爸心中激起这样的火花，我觉得一个74岁的人、
啊，
我觉得也不错。
棒哎，对啊，有事情。
但是我觉得回应到你刚刚讲的，对，因为现在是这样的社群软体，你看不止国中的，你要跟他们讲说不在意那个，我觉得那太难了。他就是确定会让他们心中就是有那个有那个火花嘛。但我想要让大家。”我想要借由你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其实我在你身上看到你从来没有那个消灭自己心中的那个火，那个感动吧，或者是那个火花。你知道自己，你会听自己的身体、心里的声音吧？
有啊，就是我觉得很像是游戏王那个、啊、另一个我，有两个，
对，就是
另一个我，
而且你很诚实吧？就是诚实面对自己心里的那个火花。
就也没有明白，就是对啊，
对啊。可是就像你说的，我希望用这一句话来跟大家结尾吧。我觉得 Hank 老师现在在走的路，绝对是不是一件容易的路。那我相信那也是神在他身上的摆放的工作，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要做这样的工作，也总有人要像我一样去演戏，也有总有人要去做各种不同的事情。但是就是不要应该说你哪怕你曾经都想跟别人一样，可是其实你心中一定有那个曾经会让你 心动的时刻，不只是对感情心动，而是对你想做的事情心动。我相信 Hank 老师在弹琴的时候，他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我也相信我自己在，我也学过小提琴一个月啊。我学完我这样，哇塞，我真讨厌这个声音，我真不喜欢这个声音，而且是在可能上半年而已。然后我就哇靠，我真不想要。然后我爸爸在中间一直说：“你赶快去学大提琴啦！”我想，好。然后我就去学去尝试，你就去撞个头破血流，你真的会知道自己要跟不要。不过，我觉得 Hank 老师讲最后一句最棒的是：每一天，你就是你今天就是比昨天好就好了，不跟别人比较，然后相信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或在一个团体之中，在你家，在你的朋友群之中，你都有那个独一无二的特质是别人无法取代的，哪怕你现在还看不到， 你也没有发现，哪怕你，我觉得我也是走很久都还在继续寻找中，也不止一个特质哦，有时候可能是五六个特质。对，我相信 Hank 老师也是，
嗯，
但是绝对是我们都是听自己心里的，都很诚实吧，诚实面对自己的心，告诉自己，我就知道小提琴对我来说就是不行，可是演戏对我来说就超 OK。对，不要再笑，这我真的拉得好难听。我到前天还在拉我侄女的小提琴，说：“哇靠，我不是学了，哇操，哇操，怎么这么难听？”就 no no big no no。
那要学大提琴呢？我是真的有在看大提琴。
那么，大提琴一把多少钱呢、啊？因为我觉得你买你学，你还是
要它有便宜的，有便宜的，有贵的。然后我朋友有音乐系的嘛，我就问他们，有些在教琴的，他们说大概如果你抓个3-4万多，就算可以买到还不错的。另外有些买练习琴就是可能没那么好，像吉他也是啊，一把可能有便宜的，有贵的。但是如果你是想要练的话，你可以一次买到不会太差的就不错的。我是认真很喜欢大提琴的声音，
大提琴声音非常好听，那小提琴真的
就是不会拉小提琴真的是杀鸡啊，这样宰它，
而且很没有成就感，好生气耶。
那 你
知道我后来去学什么吗？我学古筝。
哦，古筝哦，
我觉得超好听，我用古筝弹绿光。我真的觉得好好笑。然后你知道我的老师多可爱吗？他进来的时候，我心想：不会吧，你是我老师？他老师长得跟严清标一样、欸，我真的是笑死、欸。
好想吧，你要变小波怪，
真的很好笑。我想老师你那时候还没有一出，就说，然后老师那边讲，那时候我想老师你不是很适合，我贴标签了，我贴标签了。然后
高手在民间呢，不要小看。
真的，然后当老师弹完大概一个哇一个这样啪啦啪啦之后，就。从此我就谦卑的学习老师，谢谢谢谢。对，好好好好浪漫的言情标哦。哎呀，好好笑、哦，希望老师不要听到。但古筝我真的还是很喜欢，对。
还在弹，现在还在弹。
没有啊，因为这真的要买一个古筝，然后我那时候也是。
哦，疫情就没有去了。
对，就没有去了，然后。古筝你就是买来就是要一直练，可是就是那个抖音啊，然后反正就是各种觉得有趣啦，嗯嗯嗯，我还是觉得很好玩，觉得什么歌你听到变古筝都会是另外一个味道，
嗯，
就大概是这样，嗯，不过今天我还是很谢谢你愿意陪我重录，对，然后因为我们第一次录的声音不是很好，然后我也是傻眼，第一次录声音这么差的，所以就为了品质，希望可以再好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聊的我比上次喜欢，嗯，
很感谢
什么，对，感谢主让我们可以这样子跟大家分享，这也是我节目中其实第一次聊关于教育的事情。那我相信，
是吗？
算是吧。
上次那个陈威宇不是聊教育？
陈威宇，我跟你讲，你去听一下，我真的不太记得我们俩到底聊了什么，
还真的没有听到。马上，好吧，去找一下。
我觉得你有空听一下，因为真的我们俩好，他一直在吃下午茶，我也不明白。然后呵呵他准备的超丰盛，他就乒乒乓乓、乒乒乓乓的这种。
他们加入哦？
没有，我们视讯啊，那时候疫情。
哦、，OK OK OK。
没有去他们家录，以为在他们家楼没有。对，总而言之，很谢谢 Hank 老师。那我们就，我真的很好啊，就是满满的祝福你在接下来这6年。哎，我希望遇到你的学生都可以珍惜你，然后我也希望更多的学生能够遇到你。虽然你现在课已经超满了，然后如果他也不需要推荐跟宣传，不过大家可以去他的 IG 帮他按赞吧，不然他的教的学生会笑老师那个粉丝人数太少，就是这样不 OK。我们还是要给老师一个这样好的标签。哎，所以我会在你的，我会在那个 Pocket 下面资讯来放你的 IG 连接，是 OK 的哈。
对啊，放 YouTube 好了。
你想要放 YouTube？
我 YouTube 有一个，都可以，随便都，
我觉得你放 IG 好了，因为你的学生比较在乎 IG。
对，真的耶。
嗯，年轻人比较在乎 IG。好，今天谢谢 Hank 老师 ，Thank you， 康萨米达老师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